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同的来敬拜啊！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特别恭贺每一位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耶稣基督，我们要看他的母亲。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在教会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我们从26节我们来看到38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26节到38节是教会的圣经，圣经新约的部分，49页，这是中间后面的新约的部分，49页，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26节到38节 ，Gospel Luke, Chapter One, we're going to read 26-38. Gospel Luke,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26节到38节。好，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哈，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一起来。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巴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解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的，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解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的意思，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又讲的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在你的心上，高者的能力要应，因此所要生的是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妻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孕，就是那素来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能大能力的。玛利亚说，我的主子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我们先来思想这段的圣经哈。这段的圣经呢，可能在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更多来思想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但是呢，在那时候我们的重点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把那个重点放在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的身上。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一开始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使玛利亚怀孕生子，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个事情呢？究竟童女怀孕生子在这样的事情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常常面对的问题都是一些这些比较客观的一些的很想问的问题哈。那事实童女怀孕生子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要施行一个非常重要伟大的事情，就是要拯救全人类，让人类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重新再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耶稣基督乃是代表了全人类承担人在犯罪之后所带来的惩罚，所以这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 他必须是一位的人，才能够代替人来承担世人的罪。所以呢，他不能够从天间出来出现一个人，说我就是人类的救主。他必须是从人而来的一位，才能够代表人来承担人的罪。但是同时我们也晓得，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人与人的结合所产生出来的结果，那他也跟你我一样，只不过也是人。如果他是人的话，他就 必定像你我一样，只是带着一个罪的身份。因为从亚当夏娃下来，所有的人类都在罪的定律的当中，我们都在罪的审判的底下与神隔绝。所以如果是单从人而出来的人，他就不能够代替人承担神所给的惩罚，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必定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但是世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因为从人来的，从亚当下来的，都被圈在罪的里面去。所以神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使用玛利亚怀孕生子。但是玛利亚所怀的孕并不是人与人的结合的结果，这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他乃是从圣灵来的怀的孕，所以他不是人的结合的结果，而是神的灵进到玛利亚的里面，让玛利亚怀孕生子，所以他没有带着人的罪性来到人世间，但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神，才能够有这个资格代替人类承担从罪所带来的刑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常常很多人都问，为什么是要童女怀孕生子？因为他必须要是一个无罪的人，唯有从神来的才能够是一个无罪的一个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是人，但他是神，因为他不是人的结合的结果。所以透过这样一段的故事，我们的理解到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意义，并不是说童女怀孕生子只是一个神迹而已，乃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耶稣基督的人性神性的一种的表达。所以玛利亚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人类救主的母亲，是多光荣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位的玛利亚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她有一些怎么样的反应。这里告诉我们，玛利亚在眼间有天使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那29节这里形容玛利亚就很惊慌，然后呢30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不要怕啊！我相信这个的形容玛利亚当时一定是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惊慌，谁不会惊慌？突然间有一个天使出现在你面前，你怕不怕啊？如果哪一天你在家突然间有个人出现在你面前说我是天使，我相信把你吓坏了，对不对啊？每个人的反应都会害怕，玛利亚所以他反应害怕是很正常的。他害怕的当中，天使给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怀孕生子，然后你要叫他耶稣，然后呢他是至高神的儿子。玛利亚回答一句的话，他说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呢？当时玛利亚是绝对不明白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当然嘛，不要说那个时代，现在我们说童女怀孕生子，很多人都是打一个问号，有可能吗？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家很多人都能够接受哈，但是在那个时代更是不可能的一个的思想。玛利亚问一个问题，可能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如何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玛利亚当时的反应，惊慌不明白。然后我们再看下来，在天使对玛利亚在讲了之后，你说不可能吗？你亲是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她也怀孕了，她本来 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能带着能力的。当时38节玛利亚就做出这样一个的回应，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她不明白，她害怕，但是当她听见天使这样一个的宣告的时候，她最后一个决定说，我愿意顺服，既然神要这样做的话，那我就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的事情在我的身上。这个就是当时玛利亚的一个的反应。我相信这个，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玛利亚是很正常一个女人，但是却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女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她惊慌，她不明白，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最后她说的，我愿意照着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是一个顺服，这个是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不像现在，现在很多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还没有结婚生孩子，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虽然我们不赞成，但是很多这个事情出现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的问题，很多的现在的人的眼中来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2000多年前以色列国家是一个非常宗教感很强的，一个非常注重一个道德观念很重的一个的国家。当时一个还没结婚的人能够怀孕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能够被接受的一个的事情，整个社会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的人存在。如果玛利亚当时被人发现了她还没出嫁已经怀孕的话，别人一定不会相信这个孩子是从神而来的，谁会接受？一定说这个女人犯了奸淫，所以她怀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玛利亚就落成一个非常的危险的一个局面的里面去，当地的同胞一定不能够接受她，甚至他的未婚夫约瑟，虽然是一个圣经后来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非常道德非常高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虽然知道了玛利亚这个事情，他还不会当众的羞辱他，他还说宁愿慢慢的静静的把他羞了就算了，不要这样来对待玛利亚啊。他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虽然很好的人，但是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接受一个还没结婚的未婚妻已经怀孕啊，也不是我的，谁会接受？当时的时代不可能会有这样的男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结果一定把他休了。所以玛利亚面对是什么？面对整个社会不接受，面对是他的未婚夫会把他休了，不会娶他，最严重的，当时这样的人必定会被人打死。我们读过福音书里面，我们记得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犯奸淫的女人被抓到耶稣的面前，然后那些人说，你看这个人是犯奸淫的时候给我们抓到的，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事情，要把他打死。当时的宗教还是当时他们那个文化的背景，一个这样的女人一定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玛利亚面对一个什么情况？被人误会，被未婚夫羞，然后面对生命的危险。玛利亚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还是愿意做一个事情，她说，既然神要这样做的话，我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情。玛利亚的伟大在她的顺服的里面，她的顺服的里面是代表着她对神的信心这种的表达。如果他不相信神，如果在他的生命当中不认识神的话，这样的事情他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因为他相信神，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人，相信神同时愿意面对所有这些人给他的哪一种的对待，他非常的勇敢的去面对。我相信当时以色列人的当中所有的妇女都会非常愿意成为 救赎主的母亲。因为在以色列的国家的里面，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将来神要差遣一个救赎主出现，这个就成为以色列的皇，大卫的宝座要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时以色列的众妇女的女士们都盼望自己成为这一个救赎主的母亲。我甚至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愿意。如果说有一天有人说，天使对说你愿不愿意成为救赎主的母亲，大家都说我愿意，让我结婚之后生的孩子。玛利亚接受神所差遣的给他的使命，但是他要面对一个挑战，是远超过他能力能够处理的。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说如果神要要求我们在领受他的祝福的时候，要摆上自己，要把自己奉献出来让神来使用，可能会面对危险，可能会面对被人误会，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可能我说哎，还是想一想吧。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接受从神来的祝福，但是不一定愿意接受从神来的哪一种的使命。我相信今天所有人都愿意做啊，如果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总统，你愿不愿意成为总统的母亲？每个人都愿意，谁不愿意？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可能我们要承担不是那样容易的一个的要求。当我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当我思想玛利亚这个伟大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发现她实在是一个非常有信心、非常有勇敢的一个的女人，她能够成就神在她身上伟大的作为。我在想，玛利亚这个伟大，只是在我们所有的人的母亲的里面也可以看到，虽然不是一样，但是哪一种的信心，哪一种的勇敢还是有的。在我们看见每一个的妇女，可能你们面对怀孕的时候，可能你都会害怕，前一阵你的腹中有一个孩子在你成长虽然很高兴我不晓得这当妈妈的，因为我不是女人，我不能够不知道那个感受如何哈。那当妈妈的，当你发现你怀孕的时候，你很高兴的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很担心，很担忧你的孩子在腹中究竟健不健康的成长。虽然现在的科学里面，怀孕妇女怀孕的危险性越来越低了，但不代表没有危险，是不是？很多时候怀孕还会给带来母亲带来孩子很多危险的可能性，所以母亲面对怀孕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挑战，还有很多的恐惧，很多害怕，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母亲的当她怀孕的时候，她还是非常的带着哪一份的勇敢，哪一份的信心，能够继续忍受这个的痛苦。母亲的伟大不单只是玛利亚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每一个我们的母亲的身上都有这样一些的特质，有信心，也愿意承担这个当母亲所带来的困难的挑战。虽然我们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不一定能够都体会，但是今天特别我们在美国有这个母亲节的纪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当儿女的应该特别借助这一天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来感激我们的母亲。如果世界上没有母亲的话，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你看一个小 baby 出生那么小，如果没有母亲的爱，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吗？如果母亲就不管他的话，这个孩子的成长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所以我们希望趁着这样的一个的机会，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特别来为我们所有的母亲来做一个的感恩，好不好？我们请所有在座 母亲的，当母亲的姐妹吧，因为你将来都会当母亲，都站起来好不好？好，站起来，我们一同为今天所有的母亲姐妹们，我们来鼓掌，感谢他们。Everybody， 干嘛你们都不站起来？虽然你们还没当母亲的姐妹都可以站起来，因为你们有一天都会当母亲。好，大家请坐，请坐。当然，我们在这里鼓掌是为了我们在这里的一些的母亲们，但是更希望我们趁着今天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特别纪念我们自己的母亲，打个电话啊，如果她不在你身边，打个电话啊，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她当母亲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从怀孕到孩子生长出来，到孩子成长，当母亲的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挑战，我们应该懂得感恩才对。刚才我们看到玛利亚这样的一个的童女，面对到怀孕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挑战站在她的孕老面前，她还是仍然愿意接受，因为她相信有神，因为她相信在她生命的当中，她被拣选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这个是很重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你愿意顺服的话，你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成为神很大使用的器皿。希望我们一方面看玛利亚这位的母亲，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何的来被神来使用。好，我们再看下去。玛利亚在怀孕的时候就面对这样多的挑战，但是因着她的信心顺服，她的勇敢，她对神的依赖，她接受了这个使命。当然后来我们看见她要经历许多的挣扎啊，怀孕生子之后和孩子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啊，不容易。我们来看其中一段，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出生了，按照以色列的规矩，他要带去这个圣殿啊，来感恩啊，献给神的感恩的祭啊。然后呢，在第二章去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约瑟遇见一个人啊，一个当时的先知哈，给他的一些的话，一些的祝福。我们来看34节跟35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2, verse 34-35 好，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两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回谤的话病。”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西面对玛利亚所做的预言，这个预言是讲到耶稣基督在成长的里面，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这里说这个要被立的一个的人，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然后又有很多人做诽谤的话病啊，来控告这个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里面，我们福音书里面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成长的里面，他是完全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他成长过程里面也不是一个在富有，不是在一个皇的家庭里面的成长，他是一个木匠的家里面成长，所以他从小是一个非常劳动的一个人，他也是工作的一个的人。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相信他并不是非常富有的一种的人生。更重要，他年小的时候的事情我们知道很少，但是他出来传道之后，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他为很多人来医治，为很多人来帮助，也传讲很多关于天国的道理。在当时有很多人喜欢他，跟随他，但这是有很多人不喜欢他，来攻击他，希望能够把这个耶稣能够 除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约翰福音里面说什么？他好像世界的光，光来到黑暗的当中，这个世界的黑暗的世界却不接受这个光。所以所有世人都不喜欢耶稣基督，特别那些宗教人士呢，在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的言行实在是讨厌极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到，把他们的不完美完全显露出来。虽然他们是守宗教教条一个非常严谨的一群的人，但是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却没有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把人的罪行显露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标准。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却把人性的黑暗面都显露出来的时候，所以人并不喜欢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把人类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离开死亡，进入永生的里面。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与神隔绝了。当人与神隔绝的时候，人的生命里面失去了从神起先创造的哪一种的神性的完美，已经我们的里面已经亏缺了神那种的完美性。罪把我们捆绑着，这个罪什么？这个罪就是否认否定这一位世界上有一位的创造主，我们是在他的被造的当中，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他的掌管的底下，我们要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人的罪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的神的心意，他要与神同等，否定神的存在。这个就是带来人与神隔绝的一个的理由。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与神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关系，最终人是走向灭亡。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可以重新再回到神里面去，可以重新跟神有这样一个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享受从神来的那个的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来，他的言行告诉我们，他是世界上神的代表，应该说他把神在世上显露出来，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能够看到神就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就是能够通往神那里去的一个的方向，真理他就是真理的源头，世界上一切都是以他作为一个的标准，他就是生命。因为他能够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生的生命，一个从神而来的一种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世人并不愿意接受他。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出来，都教导人行善，这个是好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人的本性是罪。虽然我们愿意去行善，但是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愿意做好人，但是我们做不出来，因为我们里面有自私，有一个自我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愿意行善的时候，那些自我如果是没所谓的，我做了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伤害的，我愿意去做。但是如果与我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就不愿意了。这个就是人的里面哪一种的软弱，哪一种的无能。耶稣基督来要做个事情，他并不是教导我们单单去行善，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没有能力去做的，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个生命活出来。 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教导人去爱你的仇敌，他教导人让我们把所有的重担放在神里面前，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他会看顾，他会保守。他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现出他怎么样来无私的爱。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告诉那些下面钉他的人，你们所做的你们不明白，还为他们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真正把神来分的完美的爱呈现在人的面前。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了，他要许许多人兴起，但是也让许多人跌倒。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人，那些否定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人，在世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接受有这样的一个在他身上。这个都是人的罪所带来的一个的问题，人不愿意服在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底下。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是这样。今天为什么很多很多很多的提倡世界上没有神？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神的话人就是世界一切的标准。一切的标准是由人而定的时候，人喜欢怎么样改变都可以。但是如果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也为神的话，就不在乎我们认为对还是错，在乎真理说对还是错。所以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要叫许多人跌倒，但是也有叫许多人兴起来，把人的心里面的意念都显露出来，把人的罪都显露出来。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要做的，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但是在这里再让我们看见，就是西面不单只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他更对玛利亚说了一句，你自己呢，你的心也要被刀来刺透。讲到玛利亚的心会被刀来刺透，我不知道玛利亚当时听见会怎么想。如果你是玛利亚，你抱着你的 baby 啊，有人跟你说，哇，你的 baby 将来要做总统的啊，要做一个最伟大的人啊，你的将来的 Bill Gates 第二，哇，你心里很高兴，哇，他将来是那么伟大啊。但是最后一句的话就说，但是你的心会被刀来刺透啊。当时你抱着他，你究竟我要把他养大呢，还是不要把他养大？将来他养大了之后会把我的心来刺透啊。我不知道玛利亚当时的心在想什么。路加福音呢形容玛利亚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她。玛利亚常常把听见的、把看见的反复来思想。玛利亚是一个爱思想的人、爱思考的人，她不是一个笨笨的一个人。她愿意把所有面对的事情，她都会经过思考。玛利亚听见这个先知给她讲一句话，我不知道她心里面如何来想，将来这一个被称为犹太人的救赎主的这一位会把他的心来刺透。当然我们比玛利亚更幸运，因为我们有圣经神的话，我们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样被刺透，对不对？但是我们来想一想，作为玛利亚，作为这个救赎主的母亲，他有这样一个孩子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他会如何来带养这个孩子呢？他将来是救赎主，如果你是母亲，你会做什么？我告诉别人，你知道吗？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之后要做皇帝的，你知道吗？啊，我的孩子将来之后要做个很伟大的人，你知道吗？啊，我想作为我们母亲，我们都觉得孩子成就是我们的光荣啊。所以既然有先知讲的话，我非常的高兴，我一定告诉别人，对不对？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希望把我们孩子最荣耀的，我们都跟别人去分享。但是我们看见玛利亚没有，玛利亚听见这些话都是放在心里面默默的思想，她是没有把 先知给他的哪种的预言，还是说一些的预先告诉他的事情向外传扬出去？没有。甚至到耶稣出来的时候，玛利亚也没有，你看我的儿子多有能力，你看我的儿子能医病，能赶鬼，能做伟大的事情，你看我的儿子多厉害。他也没有打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招牌四周围告诉人家，你看我的儿子多荣耀多厉害。他没有为他自己，他没有为因为有这样的儿子为他自己有任何的打算。当我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看见玛利亚是静静的，很安静的，很默默的为神所给他的这样的使命来尽他的责任。他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的益处。甚至我们读到这个的约翰福音哈，耶稣第一个行的神迹啊，那耶稣带着母亲哈，可能是母亲带着耶稣跟他的门徒哈，去参加一个可能是亲戚的婚姻和筵席的里面啊，那个亲戚那个酒用完了哈，那个玛利亚对耶稣说，哎儿子啊，他们的酒没有了，你想想办法吧哈，耶稣还回他一句，妇人，我的时间还没到了，不关你的事。当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这句话并不是一种藐视，当时用妇人这个妇人啊，这句话不是一种藐视，乃是一种尊敬的，好像英语的 lady 哈，一种非常尊敬的一种的用词。但是我们也看见耶稣也没有因这个缘故哈，他的母亲没有在他的身上得到任何的好处哈。玛利亚不单只是愿意接受从神来的挑战，不单只是愿意承受这些的危险，在他带领耶稣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他还预先知道有一天这个儿子的一生的遭遇成为刀一样刺透他的心，但是他还是仍然的坚持从神来的那个使命，把这个孩子带大，但是没有从他身上来赚取来得到任何的好处，没有为自己赚取名声，也没有这个儿子的能力为他们争取什么的利益，他只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应该做的事情。究竟他是怎么样的心被刺透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电影？有没有看过啊？大部分很多基督徒没有看过哈，比较很残忍的一个的电影哈，描写什么？描写耶稣基督被抓被钉十字架之前被那个罗马政府如何来虐待的一个的电影哈，里面的镜头有时候一些比较残忍的镜头哈，有些人看了之后心里面很难受哈。但是这个电影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一个什么事情呢？当时玛利亚这个母亲并没有躲在家里面，并没有说我儿子被抓我不去看了，我不愿意，他是跟着儿子去到那里看着自己的儿子如何呢被鞭打，如何呢被钉十字架，一直玛利亚都跟着这个儿子的身边看着这个儿子所受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当母亲的还是我们的父亲也是一样哈，你自己受苦能不能忍？可能你能忍，哎呀砍了一刀，哎呀很疼，你可以忍得住。但是如果你看着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啊，不小心刮了一刀哇，你看见他在流血的时候你的心都比他疼还要更疼，是不是？你看着你的儿女在受苦的时候，你哪一种无助，哪一种帮不了任何忙的哪一种的心情，可能你的心的难受比他肉身的难受更难受。我相信在这里描写你的心要被刺透的时候，不单只是耶稣被钉死，更是在整个过程的里面，玛利亚都看见他是以色列国的救主，但却被人来怎么拒绝，来藐视，甚至要受那么大的刑罚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疼， 何等的痛苦，可以想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当母亲的，当你看见你的孩子有什么不舒服啊，有病痛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受不了了。何况玛利亚看见自己的孩子有受这样的刑罚，被这样的鞭打，你可以想象是多难受。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受这样的刑罚？为什么玛利亚要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儿子受这样的刑罚？因为耶稣犯罪吗？因为耶稣犯了当受的刑罚的一些的罪行吗？审判耶稣的官他说，我从他的身上找不出任何的罪，但耶稣却这样做，为的是因为他来到人世间里面，为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代替人承担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刑罚。罪所带来一切的刑罚不单只是挂在十字架上，在人世间的时候他也受到别人对他的哪一种的藐视，哪一种的轻看，哪一种的冷漠，哪一种的出卖。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因着别人的罪我们所受的苦，耶稣基督都代替我们在世上经历过一切，最后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问题，他只是为了你我不需要在最终灭亡。腓立比书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与神同等来抢夺的，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受苦的理由，这个就是我说玛利亚伟大的地方。他明明知道是儿子无罪，但是为了承担神的计划，愿意忍受让自己儿子面对这个痛苦。我相信很多做母亲的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只要我的儿子能成功，我受多少的苦有什么所谓。我相信很多做父母亲的自己能够省，然后把所有都供给孩子最丰富的生活，只要自己的儿子能够完成生命的使命，那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玛利亚的心，只要这个儿子能够完成神所给他的使命，我愿意忍受这一切的痛苦。这个就是玛利亚给我们看见他伟大之处，基础在哪里。所以我们同时也从他的身上，我们也想到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母亲也会有这样的心思，这样的意念。可能他看见我们受苦，心里面难过，他也只是人无能为力的时候非常无助，心也被刺透。但是如果他想有一天我的儿子我的儿女能够有成就能够有出路，还什么苦都没所谓。每一个母亲父母亲都有这样一个的想法。所以当母亲节也好，父亲节也好，我们真的要为父母亲所为我们来摆上付出的，我们来感恩。我们自己不感觉老人家也不会告诉我们啊，哎呀多以前受了多少的苦，他不会告诉孩子的，自己受了就算了。但是我们也晓得每个人都愿意为孩子付上一切，所以应该感恩，应该感谢。玛利亚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也我们看见忍受一切的痛苦，只有一个的心思，一个意念，为了让儿子能够成就神的计划。最后跟大家来看一段最后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面对的事情，是在教会的圣经的一百页啊。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9， 我们来看25 and 27。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9, 25 to 27. 约翰福音的十九章，我们来看25到27几节的圣经，在教会的圣经后新约的部分100页。好，找到之后好不好，我们把这几节圣经好，我们来读一下好吗？25到27好不好，一起来。站在耶稣十字架旁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拔的妻子玛利亚，莫达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知道自己要承担罪带来 人的刑罚，最终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他很爱他的母亲，但是他也不能够因着母亲的缘故，他不说我不愿意上十字架，我的母亲还没死，我要等他母亲死了之后我才上十字架吧。他没有，他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神的时间啊，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时玛利亚这位的母亲也在十字架下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哪里，面对最残酷的一个刑罚的时候，耶稣也看到他的母亲。我在想，耶稣是神，他就是哪一位最有爱心的哪一个？神的本质就是爱，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为人的爱，为爱人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母亲在那里看着自己受苦，我相信他的心所痛苦的绝对少，不比他的母亲的心来更疼。看着自己的母亲看着自己受苦，看着母亲的心在那里疼，我相信这个当儿子的他的心也一定在那里破碎。他能做什么？为了成全神的使命，他必须要这样被钉在十字架。所以他在这里讲了这样一段的话，当时有他的所爱的门徒在旁边，然后就对母亲说，母亲呢，你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那个最爱的门徒说，门徒你看你的母亲。这里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把母亲托付了给这个所爱的门徒，一个爱的托付。他自己再不能够来帮助这个母亲继续奉养他了，他把这个责任交给这个所爱的门徒来做这个事情。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实在是是很孝顺的一个孩子。他并不是说自己完成自己的事业都不管母亲是怎么样一回事，但是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人的罪带来的是给人的死亡，死亡是隔绝，不单只是他跟神隔绝了，他跟母亲在这个时候也隔绝了，心里面的难过，他只好把母亲托付给自己的爱的门徒。记得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很多人围着他，在那里讲啊讲啊讲。后来呢，有人告诉他：“哎，你知道吗？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姐妹啊，没有叫弟弟，还没有兄，你的弟妹来了。”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当时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明白。耶稣问，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妹？然后耶稣就讲一句话，凡是信我的人，跟随我的人，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在当时我们读哪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哇，为什么耶稣那样的一种好像没有亲情，并不是，只是耶稣是非常有爱的一个的人物，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 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的爱能够超越神给我们的那一份的爱。但是我们也晓得一个的事情，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在世上我们有肉身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但是请问你肉身的父母亲兄弟姐妹有多少的时候在你一生的里面永远都能够陪着你在身边？可能以前的世代的人可以五代同堂一住的几十年在那地方从来不变过的，那个时代可能可以。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都流动很快啊，很多你们出来读书的，你们的父母亲非常爱你，但是也不能够在你的身边。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原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除了有肉身的父母亲之外，神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灵这个家庭，属灵的父母亲。在主的里面，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都是父母亲一样那种的关系。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比我们的肉身父母亲更重要的一个的关系，原来在神的里面，神一个新的一种的关系赐给我们。凡是跟随他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过一个应该多过一对的父母亲，我们有很多很多在主内的父母亲在我们身边。无论你去到什么地方，只要你找到属于主的教会，你都有弟兄姐妹，都有在主里面的父母亲。这个当我读到耶稣基督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所最需要的一种超越了这个肉体的关系的一种的关系，灵里面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那天好像不晓得是祷告会完了之后我们再谈起来兄弟姐妹我们说有时候真的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那个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重比我们亲生的兄弟姐妹还有更亲密用我自己的说着好了，我家有六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老幺最小的那一个，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北美，不是在加拿大，都是在美国以前我在加州还有一个姐姐跟我很靠近，住得很近，所以呢每常常一个星期都可以见几次面。但是呢我很多哥哥姐姐我一年见不到他一次我在加拿大有一个哥哥，我起码我离开加拿大十多年没有见过，早两年我才去见到他一面一些在加州，一些在别的地方，一年见不到一次面，亲弟兄姐妹了。但是我在想，我每个星期在教会的里面，我能够跟弟兄姐妹见面的时间机会，哪一种的亲密比我的肉身的兄弟姐妹还要亲密？这个是一个事实，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神把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给我们，是灵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神把这样一个托付给了他的门徒，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提醒。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这样一个的家庭，灵里面的家庭。你的父母亲不一定在你身边，你的母亲不一定在你身边，但是你可以有很多属灵的母亲，有很多属灵的父亲，有很多属灵的兄弟姐妹。但是有一个的要求，你要跟耶稣基督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属灵的关系，你才能够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份灵里面的新的家庭的关系。多少时候我们都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份的亲密的关系的相爱，但是如果灵里面没有这样一个的接触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纪念母亲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想 神已经把一个更大的属灵的家放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就进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的里面，有许多的亲人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属于主的兄弟姐妹、父亲母亲。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进入这个家庭？我们低头，我们祷告。